中信月刊2017年2月第56卷第二期，总编号658，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陆全成，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挥去死亡的困惑，作者黄超柏。父母的背景，我的父母来自大陆，父亲是福建人。1949年，父亲大学的一个学长邀请他来台湾省政府工作，他就从福建政府的临场过了来。母亲是广东潮州人，那一年同一班朋友从广东来台湾旅游的期间，咁啱大陆政权易手，于是母亲就返唔到去大陆啦。台湾当时好动荡，外省人心入面好惊慌，怕大陆攻过嚟，遥望自己嘅家乡，唔知道何年何月先可以见到亲人。人们好担惊受怕，内心没有平安。呢个时候有教会满大街咁敲锣打鼓游行，叫人信耶稣，话信耶稣有永生，有平安。呢个真系讽刺，人喺安逸发达嘅时候，佢唔会信耶稣，或者自诩为无神论者，或者讲早上嘅拜一拜，或者系跟住中国传统走，但等到动乱嘅日子来临，前途茫茫，人心惶惶的时候，发现那些金钱、地位、名声已经不再重要，无神拜一拜，传统似乎亦都解决不到问题，心入面缺少平安。突然间听讲信耶稣可以得到平安，好多人在半信半疑的情况下试一试，结果信耶稣的人就多了起身。我的父母亦都在这种环境下信了耶稣，我从小就跟着他们回教会，但我讨厌在教会里面的儿童班和主日学。我不喜欢唱诗，亦不在乎发奖品和给糖我吃，经常静静鸡地走出街上面去看连环画。坟场的阴影，我10岁那一年，父亲就去了印度留学，得我和母亲两个人在家。我们当时住在一个小镇叫士林，离家不是很远，就是蒋介石的官邸。每日早上6点左右，就会听见官邸附近传来此起彼落的枪声，应该是他们护卫回祖堂锻炼枪法吧。再过去一些路就是山脚，听讲坟场就在附近。那阵时经常有送葬的队伍经过，有些队伍阵营好大，送的人好多，喊的人亦都好多。敲敲打打的鼓号声好远就能够听见。每次听见鼓号声，我就好兴奋地立即冲出屋企门口，企喺路口望住队伍由远至近咁过嚟。最醒目嘅系棺木上边嘅一张好大嘅黑白照片，四周都围住花。照片睇起身死气沉沉，我望住队伍过嚟又慢慢走远，伤心欲绝嘅哭号声渐渐咁消失喺通往坟场的路上。我心里面就有一种失落取替了一开始的兴奋。回家的脚步沉重到好像送葬的人一样。这样经历了几次，一听到敲打号声就冲出家门口，但每一次都是沮丧地回到家。当时有一个疑问就从我心里面升起。我在想，这个入了棺材的人很快就会被下葬埋在土里面，死了是不是就一了百了？ 我再一想，好人和坏人不是都是一样吗？既然这个是人类的宿命，我的生即是面对我的死，人生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地努力学习，到头来好人和坏人都是要死？我做什么辛辛苦苦地为善一辈子，做个恶人不是都可以痛快一生吗？反正人生到头不过是黄土一堆，想着想着心里面就怕了起身，都不敢跟母亲说，只是觉得人生活着没有意义，我因此就哭了好多晚。填了信主的卡。11岁的时候，我小学5年级刚刚开学没几耐。9月9日晚，教会有一场布道会，我同样跟着父母一起去了。不去教会就一个人留在家都挺无聊。那阵时没有电视、手机、网络，只是得收音机。到了晚黑，广播入面都播放着大人喜欢听的歌，什么狼啊、妹啊，这样听着都成身起晒鸡皮。一不是就是政治节目，无聊到极。在报道会上，我听到了好像以前亦都听过的广道，但是心里面就有了感动。当台上的人最后问有没有相信的，我当时就告诉自己听，我要信。怎么信？搞不清。会后我填了他们发的一张小卡片，写上邀请的介绍人、父亲的名，他已经从印度回来，并且在愿意相信的那一栏打了个勾，之后就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水过无痕。两个礼拜后，我就已经不记得了这件事了。有一天父亲找我来聊天，阿仔，教会说你要信耶稣？嗯，真的要信？是。那好，信的人都要受洗，你等教会通知参加受洗的话，要审核看看你是真信定是假信。过了几日的一个礼拜六，我到教会参加查问信德的面试，一入屋就看见两个熟悉的面孔，都是父亲好熟的教会负责人。他们看到我走入来就有些诧异，因为面试的人大多数都是年纪比我大的人，为什么来了个细佬哥？他们两位和颜悦色地跟我谈起家常，我也一一对答。随后其中一位问我，你曾经做错过什么事？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侧了侧膊头想了一下，唉，其实真是有不少。我很老实地交代了历史，讲紧我过去的辉煌。我兴奋地讲着讲着，突然发现两位长者面色变得严肃起身，收起了之前的笑容。还未等我结束，他们就为我语重心长地祷告，求上帝特别赦免我的罪。面试通过了。受洗那日很热闹，来的人不少，讲台翻开木地板就是一个大水池，放满了水，开始受洗的仪式。轮到我步入水池的时候，因为我比较矮，落水池就浸到我条颈，没企稳就喝了一大啖水。我身边企着两个大人，立即夹住我的左膀右臂，免得我再度滑倒。然后有人问，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吗？我愿意。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阿门。一只大手压在我的头上，我浸入水里后迅速地出来，就变美妙的圣诗立即唱起来。已经死了 已经葬了，从今以后我已经完全了，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从今以后基督在我里面活。意思就是我落水没过了头和身体，代表从今以后我的旧人死在水里面，从水里面出来的是我因信耶稣而有了新的生命，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受洗平淡，但代表的意义深刻。我从水里面出来的一刹那，心中浮出极大喜乐，是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不是那种参加婚宴吃美食的快乐，亦都不是过年的时候能够拿到几十元好好地玩一玩的那种快乐，而是一种非常平静但很光亮的喜乐。以后几日那种喜乐的感觉一直持续着，生命慢慢改变，成为了基督徒。一开始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不过就是信了，受洗了，但很快我就感觉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首先，我对以前引以为荣的坏事，比方偷东西、讲粗口，这些一下子就失去了兴趣。我父亲花了一段时间来试探我，特登将钱放在明显的地方，看看会不会有人拿走，结果没有。他觉得很奇怪，接下来一直挥之不去的死亡困惑就没有了，心中一片坦然。虽然不知道我将来前途如何，但我已经能够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以前讨厌翻主日学，现在很开心地参加，我的内心已经不再动荡翻腾，心中有了平安。我信的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能够见证信耶稣心里面有平安。请不要误解，以为信了耶稣就不受灾受难，一帆风顺，甚至可以抬轿上天。基督徒和所有的人一样，衣食住行亦都会遇见坎坷，经历亦都会颠簸，但心里面就有了平安。基督徒有没有伤心的时候？有。我母亲过世后整整一个月，我的脑一片空白，对失去深爱我的母亲感到莫大的冲击，好耐都没缓过来。基督徒有没有怕的时候？肯定有。心中没有平安的人，特点就是寝食难安。害人的白天黑夜算计别人，睡不着；被害的人亦都彻夜辗转难眠，不知如何开脱。上帝在圣经中跟我们讲，你躺下，不必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箴言三章二十四节，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节。现在死对我和很多基督徒来讲都不是问题，面对他亦都不惧怕，因为我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从死里面复活，所有信他的将来死后亦都要复活。如果不信创造天地的主创造了天地万物，亦都不接受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更加不相信因着耶稣的死而复活，我们将来亦都要复活，那我们就食食饮饮等死吧。因为那些先叫做很多人所感叹的，我的一生形同虚度，八年之后留下的不过是一钵黄土。神迹不断，作者李喜凤。我的父母早期移民美国，我们几个兄弟姊妹都在美国出生， 我排行第四。1926年在科罗拉多州出世，上边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我两岁的时候，妈咪生细妹很不幸地难产，三日后就去世了。爸爸一个人没办法照顾五个这么小的小孩，就将妹妹送了给姓余的一家人，然后带着我们四个小孩子回乡下，在中国重新娶老婆。爸爸在中国踎了好多年，到了我十二岁的时候，他要回美国旧金山做嘢，带走了大家姐和两个哥哥，将我留在乡下和继母一起住。估不到从这一刻开始，我的人生就好像一场噩梦咁。第一个神迹，死里逃生。爸爸走了之后，继母就将我好像眼中钉咁对待。我不知道他的脾气为什么那么坏，经常无端端咁毒打我。我尽量哄他开心，什么都听他的。他叫我做什么，我绝对不敢不听，但是他依然经常虐打我，不给饭我吃，经常令到我挨饿。继母对待我好像奴婢咁，咩苦工都要我做，落田啦、收割啦、磨米啦、打扫卫生，乜嘢都做，就系唔俾我翻学。十六岁嗰年，我喺磨米嘅时候，感到就嚟要饿到晕啦。忍唔住静静鸡咁将两碗米收埋咗起身，点知道俾继母查咗出嚟，话米少咗，即刻就虐打我。我躝喺地下度求佢都唔听，一直将我打到昏迷。唔知道过咗几耐，我从昏迷中渐渐苏醒过嚟，成身都好痛。我伸手摸咗下块面，发现眼睛肿胀，人就依然瞓喺被继母虐打嘅地方。佢已经行开咗，系觉得我已经死咗，就将我掟低唔理。呢种感觉就好似从死亡入边拉翻出嚟重返人间，有一种被释放却又十分孤苦嘅可怜嘅感觉。我谂到我爸爸。他带着大家姐和哥哥，他们走了，回到美国。他们是不是不要我了？我想，就算我被继母打死，他们应该都不会在乎。想到自己是一个被亲人遗弃、被继母虐打苦待的人，我忍不住悲从中来，放声痛哭。没人在乎我，我只有向天呼求。上帝啊，我知道我就算死了亦都没人在意，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受这么多的痛苦，你为什么不让我死了去呢？我宁愿死了去，亦都不愿意被继母继续地虐待，日日地挨饿。好奇妙，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上帝跟我说，你不会死，我要赐福给你，我视你为珍宝，必定赐福给你。我相信这个是上帝对我的讲话，我的心突然间平静了下来，很单纯地就相信了上帝是爱我的，会照顾我，以后我的一生就靠着他的说话来活着。第二个神迹，走到一个有爱心的村落。奇妙的是，那一天我突然间觉得好有力量，于是就步行离开了我的家乡。只是我应该去哪里呢？去哪里都是举目无亲。上帝又跟我说，去旧村那边，找中人楼的主人。我真是这样做。这个屋主为人慈祥，他一个人住在一栋五层楼的洋房，听到我的故事之后就即刻收留了我。我在村里面开始新的生活，帮人家打工帮手求学， 学校入面一位女嘅老师亦都需要租房，我就请佢嚟一起住。呢位屋主亦都好欢迎佢。上帝系信实嘅，佢真系赐福俾我。村入面嘅人都对我好好，人人都好乐意帮忙。佢哋甚至夹粉借俾我10,000元，俾我安心读书同埋俾租金。呢个真系神迹，因为我系陌生人，借钱之后能唔能够还都未知，但系佢哋就咁样咁慷慨咁帮助我，为我解决咗难题。第三个神迹，回到美国，我喺村入边求学，课余嘅时候帮学校打扫、抹地板、打扫卫生，咩我都做。校长对我好好，佢听咗我嘅故事，想帮我寻亲。抗日战争胜利后，校长成家人要返香港，佢仲鼓励我同埋佢哋一起返去，话喺香港可以帮我搵返美国嘅亲人。校长言出必行，到咗香港之后就即刻帮我打听同埋联络喺美国嘅兄弟姊妹，仲写信俾佢哋，请佢哋返嚟接我返美国。唔单止係咁，校长又帮我打电话去美国首都华盛顿，等有关嘅人员搵到我张出世纸，证明我係美国公民，就发咗旅行证件俾我。我喺香港住咗1年后，就告别咗心地咁好嘅校长，一个人坐飞机返到美国。第四个神迹，嫁得一个好丈夫。我喺美国住喺大家姐嘅屋企冇几耐，佢就介绍咗我认识李太太同佢嘅仔李威廉。李威廉大我2岁，为人诚实、勤奋、健朴，又识理财。我哋识咗1个月之后就订婚。我翻到美国6个月之后就同咗佢结婚。呢个其实系一件好冒险嘅事，因为大家相识唔深，文化亦都唔同，我又冇咩学识，但系就好似上帝对我嘅承诺一样，佢必定赐福俾我。威廉听咗我故事之后，唔单止冇嫌弃，仲同我讲借钱一定要还。于是结婚之后，佢即刻同我一齐翻到嗰个有爱心嘅村，揾到借钱俾我嘅每一个人，将钱一个一个咁还清。第五个神迹，孩子不闹。我哋结婚之后就住喺奶奶屋企，第一年就生咗个仔查理，后来就买咗房就分开住。第二年大女织姬就出世啦，我要照顾2个BB。就好辛苦，2个BB不停咁哭闹，令到我晚黑根本冇办法瞓觉，疲于奔命。啱喺呢个时候，有一位李太太就嚟探我，邀请我去教会。我冇唔记得上帝嘅恩典，一直都好想去教会，所以一被邀请就即刻去啦，一啲都唔推迟。而且自此之后风雨不改，不停咁聚会。奇妙嘅系，自从我去咗教会之后，两个细路仔晚黑就唔喊唔闹，等我可以瞓返个安乐觉。真系如主耶稣咁讲，凡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呢边嚟，我就可以令你哋安息。马太福音11:28。感谢上帝令到我经历佢嘅安息。我到咗教会听到之后，识咗耶和华上帝系唯一嘅神。佢唔单止赐福俾我，佢更加系创造天地万物嘅主宰。佢爱世人，甚至差遣佢嘅独生子降世，拯救我哋嘅罪人，叫一切信耶稣基督嘅都唔会灭亡，反得永生。我觉得我太蒙福了，能够认识至高的上帝， 今生蒙祂的引领，来世得着永生。我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流着宝贵的血洗净我的罪恶。我真是个罪人，需要祂的拯救。感谢上帝，我和我先生都信了耶稣，一起在教会热心侍奉。神迹不断，生活小事，上帝的恩典数都数不完。我在日常的生活上面经常经历祂。我是一个很粗心大意的人，经常丢三漏四，每次都看到上帝的怜悯。就好像有一次我将我的皮包留在巴士上，回到家才想起，我好心急，不知怎么好，只能够回到车站。这个时候巴士已经走了一圈，兜回转头，我见到原来的司机，他竟然将皮包还回给我。又有一次，我在邻居的家不见了结婚钻戒，邻居都已经吸紧尘了。他一开门，我就见到钻戒在地上闪闪发光。这些恩典都是我不配得的，是上帝给我特别的照顾。结语，我和我先生结婚62年了，有三个细佬哥。先生早几年就离了世，我虽然很挂住他，但是上帝安慰了我，令到我知道威廉是回了天家，将来我们必再重逢。时间过得很快，现在我已经老了，在教会不能够参加什么侍奉，但是我可以为教会、为亲友、为儿孙祈祷。我经常苦口婆心地劝我的儿孙，一定要信靠上帝，敬畏上帝，守上帝的诫命，爱人如己，远离罪恶，不要偏行己路，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每一次我睇返转头行过嚟嘅路，心入面都充满住感恩同赞美。上帝既真实又活生生嘅。你只要专心信靠跟随，一心不渝，就会发觉佢嘅路比世人嘅路更美好。上帝没做机器人，信上帝就会宿命吗？作者钱志群。在中国大陆，我从小就受着无神论的教育，总以为信上帝就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论者。既然人一生的贫富、寿数等受到既定的福祸吉凶的限制，那又何必去浪心机呢？一踏入校门，自然就懂唱国际歌，从来就没什么救世主，亦都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谈上帝，嗤之以鼻；谈奋斗，眉飞色舞。甚至历史书上起义者的口号，亦当作我们励志的名言。皇后将相宁有种乎？大学毕业没几耐，中国展望出版社出了我的第一本书，叫做《自我设计奥秘》。我拿着本书到处送人，沾沾自喜。除了想出名，我亦都有一份真诚，就是想帮助有志的年轻人如何去把握青春，晓谕他们做自己生命主人的秘诀。一眨眼，咁多年过咗去，嗰本书精美嘅封面设计仍然赏心悦目，但我再都唔想翻开佢，因为嗰啲标榜嘅秘诀，不过系我涉世未深嘅时候对心碎嘅人生嘅一种盲目嘅自信同埋自我感慨。咁多年嚟，我人生嘅每一大步其实都唔系随住自己嘅梦想而演绎嘅。细嘅时候睇多咗电影同埋儿童动漫书中嘅战争故事，梦想大过咗之后成为师长、军长，做一名冲锋陷阵嘅英雄。 但是初中的时候有人来学校招收空军学员，体检的第一关就被 can 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看到一位年轻的哲学家在杂志封面上英气勃勃，似乎能够洞悉人生的气质，就梦想有一日在封面上换成我的相。后来公开发表过两篇哲学论文，飘飘然咁毕业的时候就正是成为了一名中学的老师。看到这些大受感动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的时候，又立志文学由朝到晚写了一些剧本和小说就投了出去。除了发表几篇小诗，先发现自己并没有什么文学的细胞。再后来做上市长秘书、省长秘书，论资排辈想挨个名头，没想到半路又成了基督徒，挣扎了三年，终于被圣灵感动来到美国和家人团聚。我经常拿着《自我设计奥秘》一书来自我嘲笑，我没有设计自己成为基督徒，我没有设计自己移民美国，我亦都冇设计自己从另一个城市搬到而家嘅城市。我冇设计自己喺教会入面服侍上帝。我冇设计作为一名编辑为上帝写作。我咁多年轻嘅人生经历，边一样会喺我教人自我设计嘅书入面揾到影子呢？好多经历甚至喺梦入面都未曾出现过。我终于明白，我设计唔到明天，更冇办法左右明天。我就系咁，唔通其他人都唔系咁？其实喺人生嘅舞台剧上，每一个人都系演员，都喺度尝试自编自导一幕人生戏。但回头一看，情节嘅发展总唔系自己当初嘅愿望，或好或坏，都系历史、时代、环境、机会等因素的总和，造就出每一个人的人生。每日的生活不是在这里彩排，而是现场直播。我们没办法预知明天，亦不知道下一刻会遇到哪些新的朋友、好的机会和各种各样的讯息。生活里面有很多阴差阳错、出人意料的事。从大的局面上讲，有些人的职业、家庭和自己年轻时的梦想基本吻合，但是这些梦想的兑现方式经常在意料之外。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情节更加不是按自己的意思来呈现。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消时就不见了。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我从一位唯物主义者、政府的官员转信上帝，不是因为头脑发热，而是圣灵开导了我的灵窍。奥秘无穷的自然并非自然，自己没有预料到，偶然间亦都并非偶然。刻苦奋斗的我们并非是自己生命的主宰。我成为上帝的儿女已经有16年了，我丝毫未曾后悔，反而是觉得庆幸和感恩。我心里面的平安越来越多，我努力顺从上帝的带领，但我不是上帝的机器人。上帝从来没有做过机器人，他创造的人类第一对始祖亚当和夏娃是按他自己的形象而做，有思想、情感、意志、良心等看不见的东西在生命里面。亚当和夏娃选择了偷食禁果和违背上帝，亦都说明了上帝造的人有自由意志和选择能力。人自己不是机器人，有高过万物的智慧和创造力才可以做出机器人。虽然被造的人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但并不是说可以天马行空、凡事随缘。 上帝仍然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调控一切。在做完第一对夫妻后，上帝就赐给他们生育的规律，令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他赐给每个人不一样的基因，不一样的子民，不一样的长相。诗人感叹，我们的肺腑是你所做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庇佑我。诗篇一三九章十三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到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诗篇一三九章十六节，我们出世之后，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亦都有不一样的人生带领，藉着大量我们没预见没安排的偶然，令到万事在我们的人心中的效力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机遇。所以人到了老的时候，回头一看，亲兄弟之间的经历故事都各有不同。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箴言二十四章二十四节，诗人向上帝坦诚，耶和华啊，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当然这些不同的人生经历未必都是上帝原来的计划，已经加入了很多个人的意志和行为的因素。上帝给我们的人生计划不是要我们睡在这里懒惰的摇椅上边，守株待兔，得过且过，而是要我们按着祂的引领去奋斗。上帝教导我们不要偷懒，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的时候聚敛粮食。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箴言六章六节到十一节，我们一生需要追求，亦都有忙碌，但切不可以远离上帝，亦不好与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美意脱轨。要先认识上帝，将生活立足在生命之上。不认识，不接受上帝作为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就好像花樽里面的花，生活再艳丽亦都有枯萎的时候。生命回归回去源头上帝那里，先会有永生。我们的生活就好像花盆里面的花，根就扎在生命的土壤里面。如果这一生挨生挨死，最后分文都不带，而且又没有永生，始终不过是竹篮打水沙上见流。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在永生生命的基础上，上帝喜悦我们追求积极的理想，健康的生活。上帝给每一个人有计划，亦都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藉着祷告，上帝便藉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亦藉着环境的印证，机遇的到来，令到我们身上的恩赐逐步进入到祂的计划轨道中。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三章六节，在这条路上，不管有没有世人眼里的成功，哪怕是做一份不起眼的工作，只要我们活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活出爱心、谦卑、圣洁等好的品性，活出主耶稣的馨香，就能够荣耀上帝的名。 就会蒙上帝的喜悦，就是成功者。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为我们预备了永生。所以我们都是上帝的宠儿，创造和托住天地万有又能战胜死亡的上帝。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计划都是最美的祝福。真正信靠上帝的人生绝对不是颓废的人生，只会有更加积极更有意义的追求。圣经如何讲婚前性行为？作者贝蒂·米勒 Betty Miller。 淫行这个词在字典中的意思是指任何非法的性关系，包括通奸。在圣经中，淫行一词的希腊文定义是指犯了非法性交罪。什么构成非法性行为呢？我们依赖哪个的法律呢？世俗的标准或者法律，很多时候不是成日都跟上帝的话语睇齐的。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制定了很多法律，最初都是基于圣经的律法和基督徒的标准。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美国已经渐渐偏离了这些标准。现在我们的道德标准震惊世界，但是淫荡问题不是美国仅有，而是全球性的蔓延。整个社会纵观历史和世界各地，都接受圣经里称为罪的性关系标准。我们这个社会淫乱不单止可以被容忍，实际上还被鼓励，甚至在基督徒中亦都有犯淫乱的。很多伴侣同居并在婚前发生性关系，圣经明确告诉我们要逃避这些罪。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至二十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哥林多前书七章一节至二节。我们辅导过一些异性基督徒，他们共享一套公寓，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发生性关系。当然是没错的，但是圣经在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宣告说，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原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是其他人活的见证，如果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就阻止了人来到基督的面前。在这个充满罪与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必须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按照世人的标准，而要遵行圣经里面上帝的标准。任何伴侣都不应该在婚约之外生活在一起。很多人说他们婚前住在一起是想看看双方是不是夹得来，因为他们不想离婚。这个听起身好像为淫乱找了很正当的理由，但在上帝的眼中他仍然是罪。然而统计数据显示，那些婚前同居的比没有同居的更有可能离婚。同居表明完全缺乏对上帝的信任，以及在选择伴侣上面
冇信靠佢。处喺呢种情况下嘅基督徒，系喺上帝嘅旨意之外，需要悔改并寻求上帝，睇佢哋是否减啱咗人。如果系上帝嘅旨意，令到佢哋喺埋一齐，佢哋应该结婚，否则佢哋需要改变生活状况。作为基督徒，任何关系嘅目标应该系喺生活中使人们更好咁爱主、认识主。同居系可耻、自私嘅，因为佢哋唔在乎其他人嘅谂法，以及对屋企人同埋其他人可能造成嘅影响。佢哋嘅生活系为咗满足自己嘅欲望同埋自私嘅念头。呢种生活方式系具有破坏性嘅，特别系对嗰啲生活中父母为佢哋做咗坏榜样嘅细路仔。难怪当父母非分同居破坏咗婚姻嘅神圣嘅时候，细路仔对是与非感到非常困惑。当父母因佢哋嘅淫行喺细路仔面前违背咗上帝嘅律法，同居嘅行为又点样能够使细路仔爱上帝并荣耀佢呢？今日嘅年青人需要被教导婚前禁止性行为，保守贞洁。当今婚姻中嘅好多问题来自一个事实，即结婚嘅时候，佢哋已经唔系处子之身。年青人因为之前混乱嘅性关系而带着受伤嘅情感、患病嘅身体进入到婚姻里。性传播疾病非常普遍，统计数字令人震惊。喺美国，每年有1200万性传播疾病嘅新发病例。67% 嘅人群发生喺25岁以下。事实上，每年有1/6嘅青少年染上性病，10到15万嘅妇女因性病而不育。这是1993年4月1日发行嘅《旧金山记事报》嘅统计数据。仲有一啲人经历多年嘅痛苦，因为呢啲病系不治之症。人们为性犯罪付上的是何等惨痛的代价。圣经是正确的，它指淫乱是得罪自己身体的罪。淫乱罪不单只是指那些未结婚就发生非法性关系，同时亦都指其他掩盖的性犯罪。圣经在哥林多前书5章1节也讲到乱伦的淫行。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圣经在启示录21章8节亦都列出皮条客是淫乱的，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有妓女和皮条客都是淫乱的。按照圣经，只是同居的伴侣所犯的罪与妓女所犯的罪是一样的。有性行为的单身人士亦都是同类。只是因为社会接受这一类生活的方式，并不代表他就是对的。圣经必须是我们判断对错的标准。我们不想上帝的震怒临到我们的身上，就必须改变我们的标准。上帝恨恶罪，但爱罪人。今日如果有人悔改并呼求主耶稣，他必帮助他们从任何不正当的关系中走出来，医治他们过去所有的伤害，甚至治愈他们可能患上的任何疾病。在圣经中，上帝赐给我们的律法是为着我们的好处。这些律法的目的不是禁止我们享乐，而是要我们在啱的时间享受正当的性关系。如果我们遵守圣经的话，逃避淫行，在身体上荣耀上帝的名，上帝所赐的将远超过我们所相信的。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凡求告耶和华的 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诗篇145章第17节至21节。本篇文章由黄峰翻译。心灵培训靠谱吗？作者小鱼女。我识得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前几年因为生意不顺利，加上朋友的背叛，内心郁闷得不到开解，于是参加了一个心灵培训班，使了很多钱，每日就同班同学一起大嗌口号，接受来自宇宙的能量，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回到现实中，除了荷包扁了，心灵上的创伤和生活中的问题却丝毫不见改变。回望那段日子，这位朋友笑着说，每日都很亢奋，不吃不饮不睡，人瘦了十几斤，好像中了魔，被人牵着走。现代人的生活有太多的不如意，工作上被排挤压榨，夫妻关系紧张，孩子的问题很多，朋友出卖背叛，身体患病不断等等。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如意、痛苦、纠结中。即使那些旁人看来是成功人士，外表的幸福生活之下，亦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辛酸苦痛。重压之下，只是想快点解脱。因解卦算命太过老土，于是社会上应运而生出各样的心灵导师。心灵培训最先兴起在美国，关注意识和身心灵整体关系，包括冥想、心灵成长、神秘智慧等灵修行为。在中国，心灵培训更加是乱象频出，一些新心灵培训机构和心灵导师打着灵性成长的幌子，收取高额会员费，开办涉嫌人为的灵修课程，甚至有换妻行为引发舆论大哗。据新京报报道，一家名为创造丰盛的心灵培训机构，以教会员连接宇宙能量并共振为名大师敛财，教50,000元成普通学员，教300,000元成督导老师，800,000元就可以成立培训中心，收入已超10亿。如此荒唐，却有大批的人趋之若鹜。其实人傻钱多并不是这一类培训机构大获成功的唯一原因。人们心灵深层次的渴望与缺乏财先是根本需求和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需求不再匮乏的中国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自然也随之升高。在中国形成了巨大的零售市场。在这些零售培训班的学员里面，除了高级白领、有钱人，亦都有变卖房产急住过上更好生活的普通人。当人们未寻找到真理的时候，就好像被蒙住双眼的盲人摸象，快速成功学的歪理邪说自然占领上风。心灵培训就是这样一剂精神鸦片，在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人们引咎此学的毒品，更是被所谓心灵导师们拿来赚钱的工具。自从始祖犯罪背离了上帝，人的内心就有一个坑洞，只有回归到上帝入面，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安息和满足。 如果唔系，即使用骗世人嘅方法，即使你有再好嘅物质条件，拥有再多嘅财富，片刻嘅欢愉永远无法填补内心嘅空虚。好多人参加咗灵修培训班之后，短时间内好似得到咗释放，好似吸取咗宇宙嘅能量，但系佢哋往往得到嘅净系一种感觉，感觉自己重生咗，感觉自己得到释放啦。人的感觉是最靠不住亦都最容易消失的。当这种感觉消失，一切又回到原点，为了得到新的能量，人们不得不付出更多的金钱，更多地加入心灵辅导培训。生命中缺失了上帝的人是如此地饥渴，四处找寻可解渴的水，但是如果找不到生命之水的源头，咁所谓嘅心灵安宁，不过系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陷入魔鬼嘅网罗之中，被紧紧捆绑，不得释放。要想真正地解生命之渴，必须找寻到涓涓活水嘅源头。圣经上有一段撒玛利亚妇人同耶稣嘅对话，参《约翰福音》4:5-29。撒玛利亚妇人的生命干渴而绝望，正如我们今天心灵干枯，拼命找拼命炸，却永远得不到满足。耶稣说，凡渴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渴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4:13-14。这些活水的源头就是耶稣。我们的心灵导师是耶稣。他满足我们最深层的生命需要。他所赐的水能够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涌流到永生。我们得救和生命更新，单单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救赎是白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不用花费重金，任何的艰难、忧虑和困苦都会被摧垮，因为我们已经靠复活得胜的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得胜了。无可置疑的是，如此宏恩胜过一切，那些企图用各种异教、神秘体验、游戏培训来取代耶稣基督救恩的，都是虚幻，没有根基的，亦都肯定没有办法实现。正如世人的水，饮了还是会干涸。人只有真正地觉醒，接受主耶稣的救赎，才能够踏上回家的路。拥有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拿不走永远的平安和满足。
内在美是最好的名牌。作者马友祖。爱美是人的天性，人自小就开始喜欢听人的赞美，一句美言会使你飘飘若仙，心花怒放，疲劳尽退，但你又是不是拥有真正的美呢？人将美分为外在美和内在美，你又有哪一种美，抑或内外兼修？一，美丽有标准吗？近年来，市面商店的广告为了要招揽客人进入店里面，外表设计极具吸引力，货品的包装亦都越来越精致，卖相更加是诱人。其实古今世人很多以为外相为重，个子高挑、天使面孔、魔鬼身材是世人梦寐追求的，最好让人一见钟情。有几多人用时间和金钱去装饰自己的外在美，不论花费购买名牌服装去改良外在美，亦不计代价瘦身纤体。女士追求的三围优的美，男士追求三阔绰的美，好少人愿意花等量的精力去修身，充实自己的内在美。究竟美的标准在哪里呢？哪个定的呢？
往往是情人眼里出西施。这种美学的标准正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2009年4月19号，美国小姐选美大会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加州小姐 Carrie Prejean 夺冠在望，在最后的关头被倾向同性恋的裁判问了她一条有关同性婚姻立场的决胜负的问题。这位基督徒大方且勇敢地表态，婚姻是一男一女制，结果她出人意料地名落孙山，后冠落在一名赞成同性婚姻的参赛者身上。事后在记者招待会上， Carrie Prejean 发言说，宁愿要真理也不要后冠，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同年在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也举行选美大会，各地佳丽皆蒙上传统的面纱，哪个美哪个不美无人知晓。最后选美裁判团宣称，大会声明得奖的标准与西方社会不同，不重视是不是天之国色，或者行路连步姗姗扭腰款摆，或者脸上浓妆艳抹，而在乎一条有关如何维护传统回教信条生活方式的问题。原来他们的审美观不是在外在美，而是在信仰美。姑且不论他们信仰是真定假，但看重内在的选美标准值得一提。二，上帝是美丽的。犹太人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当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起初正是用黑色，后来又改用调色盘补上七色，调出美缓绝伦的宇宙和地球。上帝的创造未在设计，未在互动，未在互惠，未在没有冲击，未在他的智慧。创造后上帝说甚好，创世纪一章31节，那些是名副其实的称心满意。上帝说好，有哪个能反对不好呢？上帝的美又怎会只是在创造的大能和智慧呢？美是他的属性，是他的内在美。他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出埃及记34章6节，诗篇86章15节，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诗篇103章9节。他又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以赛亚书54章10节。他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弥迦书7章19节。他有丰盛慈爱，并不丢弃我们，尼希米记9章17节。这些是何等神奇高超深不可测的内在美，又有边个可与他比拟。三，上帝眼中的美丽。上帝看重内在美，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章7节。因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箴言31章30节。有一本书名叫《谁叫我美丽》，作者 Regina Franklin 运用18世纪英国诗人 John Keats 所说的“真理就是美丽，美丽就是真理”一语，道出在上帝眼中的美就是活在真理中。对美丽有正确的观点，必须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事物。追求美丽的秘诀不再转化自己的身体，而是转化自己内在的属灵生命。用上帝的爱美化你的脸，用上帝的心美化你的德，用主耶稣的谦卑柔和美化你的口， 用他的恩慈美化你的品格。这些就是上帝的美容学。俗话说，好茶在古雅茶杯，或塑料即器杯，同样香浓，是茶味而非茶杯决定优劣。生命的品质胜于外在美。经常说，美丽的人不一定善良，善良的人一定美丽。生命因上帝更美，因他是全然美丽的。又说，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活得漂亮就是要有来自上帝的内在美。这篇文章承蒙马友祖牧师允予，转载至《灵言物语四：因与灵光》，仅此致谢。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专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变变变，作者方华。最近听一位年高德少的灵修大师讲话，提到要正面面对自己的负面情绪，而不是逃避或者压抑。比如说，我们会妒忌人，觉得对方因为运气好而成功，反之自己好努力却不见出头。又或者认为某人因为样貌俊美所以凡事顺利，其实不如自己有真正实力等等。大师说，这些道义说明我们渴望获得认同称许，这些并不是不好的事。知道自己内心的渴求，正面去处理才可以解决。他微笑地问，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变成你所妒忌的人，你乐意吗？原来我们需要别人肯定自己，而不是要变成另一个人。心里羡慕或者妒忌别人，想变成那个人，是很多故事的主题。其中一个是石匠的故事。石匠正在那里挥汗作石的时候，偶然见到悠闲地坐在屋里面的富翁仆人侍候左右。石匠忍不住想，如果我变成富翁就好了。不知为什么，他竟然真的成为了富翁。变成富翁的他觉得好闷，于是穿上华丽的服装就出街。正行得开心，有一名官员就过了来，差役驱赶路人，众人不论贫富都要让路。富翁想，都还是做官好，有权有势。念头一动，他就变成了官员，坐在桥里面穿越市镇，只是烈日当空将他晒得又热又渴。他就想，都是太阳的力量更大。哦，他竟变成了天上的太阳。太阳正因为自己能倾出热力光芒到地上而踌躇满志的时候，一大片厚厚的黑云将他的光和热都挡住了。太阳忍不住感叹，黑云真是厉害啊。于是他又变成了黑云。一阵间一阵风吹过来，竟然将云都全部吹散了。他的心中羡慕风的威力，于是就变成了风，在大地上肆意地吹动万物。怎知 有一啲嘢将风挡住咗，风点吹都吹唔喐佢。原来系一块大石，大石咁犀利，佢羡慕起身，竟然就变成咗大石。大石骄傲咁企喺嗰度，自己觉得好威风。突然间听到铮铮嘅声音，一啲碎片飞溅，佢低头一看，一名石匠正挥动工具喺度凿石。我哋睇见人哋令我哋羡慕嘅特点，但睇唔到真正嘅对方。好多人想要父亲、上司嘅权威，但并唔想担起相关嘅责任。想要少男少女嘅青春动人，但唔要同时存在嘅幼稚不成熟。想要别人对自己言听计从，却实在没有智慧嘅言辞或者真诚嘅关爱去感召对方。正如故事中嘅石匠，净系睇到一时嘅风光。人其实就系咁，有刚强嘅一面，有脆弱嘅地方，有其他人睇到嘅光明，亦都有自己察觉唔到嘅黑暗。真诚面对自己嘅人，不免对自己失望，同样阅历增加，对人亦睇出好多缺点。所以当我哋知道全善全知嘅上帝竟然是毫无保留地完全接纳我们的时候，实在是被深深地震撼。上帝的大爱是令到人一生不停经历和不停感动的。因为上帝爱的原来是真正的我，不需要虚张声势，不需要涂脂抹粉，更加不需要变成其他人。这种爱是不断发现又不断惊讶的丰盛历程，只需踏上第一步。真爱在哪里？作者心灵。爱是什么？在我们的字典里面，凡是能够让我们自在、自信，甚至是自私得以满足的言与行，都为爱。咁样嘅爱，我哋满足咩？永远饥渴。一个人爱你唔够，好多人一直喺度爱你，仍然唔够。到边度都同其他人讲冇朋友，其他人又同你讲冇朋友。但系你哋彼此亦都唔会成为真嘅朋友。我哋爱人咩？永远不如爱自己。也许你好大方，但想问题的出发点亦都本能地先想下自己的得失。人间的爱经常是功利的，时空令到朋友疏远，利益冲突可能反目成仇。我们爱自己吗？说到底亦都不是真爱。喜欢担心，经常将听日以后的很多担子通通放在今日去挑，喜欢贪心，贪食食出病来，贪钱让钱折磨，喜欢埋怨，埋怨自己长相不好，聪明不够，父母没人地富有，儿女没人地好，喜欢记仇，其他人帮你九件事，一件事没帮就得罪你，恨人恨到自己的心都经常被无影的绳索捆得好紧。世上没人不需要爱，真爱究竟在哪里？唯有在上帝那里。哪个赐他好像这样大能又慈爱地赐给我们生活必须的阳光雨露、空气和水？又有哪个在我们背逆他的时候还愿意降卑为人，为替我们的罪死在残酷无比的十字架上？上帝就是爱，上帝的爱没有条件，上帝的爱永不停息，除非我们拒绝他的怜悯。由六全城录制的中信月刊2017年2月第56卷第2期总编号658播放完毕。